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25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毅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人口危机可以炸裂到什么程度啊？第二个是乌克兰和平即将达成吗？第三个是南海局势急剧升温。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1月25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总统川普11月2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和平协议非常接近达成。美国官员也讲说，这个乌克兰方面原则上同意新的和平协议，但是仍然有一些条款需要讨论。不过呢，法国总统马克龙则不同意啊，他说俄罗斯显然没有同意停火的意愿，也没有意愿讨论这个修订后的乌克兰方案。美国和乌克兰的代表团11月24号在瑞士举行川普的28点和平方案的磋商。那么之后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视频讲话，他说他听取了这次磋商的汇报，当前和平方案是正确的方向，新的方案不再是28点，而且变得可行了。那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说，乌克兰第一副外交部长基斯利查解释美乌双方磋商的协议内容。他说新的草案基本上没有保留原始文本，就跟那28个没什么关系啊。他说28项要点变成了19点方案。那么双方在新方案中融入了双方的共识，那么乌方对原始方案的要求也做出了一些妥协，那么剩余的敏感议题需要领导层来决策。那敏感议题包括乌克兰的领土问题、乌克兰和北约、俄罗斯和美国关系、乌克兰和俄罗斯以及美国的关系等等。那么美方已经放弃了对乌克兰军队规模的限制，那么泽连斯基可能在本星期访问白宫，那么和川普直接就新方案进行磋商。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川普本人并不了解28点和平方案的细节。美俄官员11月20号共同起草了28点和平方案，其中包含乌克兰割让领土、乌克兰永远不得加入北约、乌克兰军队的人数限制在60万以下等等。那么这个方案被泽连斯基政府拒绝。川普政府最初向乌克兰提交28点和平方案的时候态度非常强硬，要求乌克兰在感恩节之前同意这个方案，否则美国就会切断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和情报共享。那么泽连斯基10月21号在视频讲话中非常沉痛地表示，乌克兰正在面临艰难的选择，要么失去尊严，要么失去一个关键的伙伴，要么接受28点和平方案，要么面临严酷的冬季。不过美乌代表团在瑞士磋商之后，双方发表了乐观的共同声明。那么对于下一步，这个基斯利查表示，川普政府将会和俄罗斯方面接触，继续推进谈判。那么基斯利查形容说，日内瓦星期天的磋商刚开始的时候气氛非常紧张。那么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主任伊尔马克和卢比奥先进行了2个小时的谈判，之后呢，双方这个局势气温就降下来，双方的磋商才回到了正轨，开始真正的对话。那么基斯利查说，谈判期间美方非常愿意倾听乌方的观点，双方没有不能协商的内容。那么除了这项这个和平草案，乌克兰驻美国大使表示，最近川普政府还向乌克兰提供了另外一份框架文件，单独提出美国对乌克兰安全保障的承诺。这是第一。第二，美国等15个国家 11月21号在联合国大会的社会人道主义和文化委员会上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中国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声明指出，可信的报告显示，中国存在着违反人权的行为，包括任意拘押、强迫劳动、大规模的监控、对宗教和文化表达的制约。声明还指出，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特别是维吾尔人以及其他穆斯林，包括基督徒、藏人、法轮功学员等等，中国政府都采取了有针对性的镇压，并且将儿童送进寄宿学校和家人分离。中国政府还实施酷刑，摧毁文化遗产。声明强调，中国政府破坏香港长期享有的民族公民自由和法治，中国政府对海外香港人实施跨境镇压，他们因为自由表达遭到通缉。声明继续说，无论线上线下，中国政府实施言论审查和监控，限制公共表达，对挑战官方叙事的人进行惩罚。中国政府对新闻工作者、人权捍卫者和法律和律师实施打压和跨国镇压，目的是压制言论并制造恐惧的氛围。声明指出，中国政府这些行为与维系全球稳定和人类进步的根本原则背道而驰。联合声明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所有因为行使人权和基本自由就遭到拘押的人，全面履行在国际法下的义务，签署谴责中国人权状况的15个国家，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捷克、爱沙尼亚、以色列、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北马其顿、帕劳、巴拉圭、圣马尼诺、乌克兰、美国、英国。知道谁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了吗？对，就是这15个国家，法国、德国、加拿大都没有签啊。这些人啊，装孙子装得很厉害啊。那15个国家发表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声明之后，中国当天就纠集俄罗斯、朝鲜、伊朗、白罗斯、缅甸80个国家，比15个国家多啊。不过这些都是流氓国家，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说新疆、香港、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啊，人权高于治权啊。这是第二、第三，抱歉啊。美国海军部长约翰·费兰11月25号宣布，美国海军将会停止新座级的护卫舰后续建造计划，转向研发和生产更快交付的新型战舰啊，军舰啊。根据海军和造船商达成的协议啊，威斯康星州的马里内特造船厂会继续完成两艘新座级的护卫舰，但是后续四艘这个护卫舰将会取消。费兰说，海军正在重塑舰队建造的方式，目的是加快造舰速度啊。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强调，快速交付是新的组织原则，国防部正在整体改革采购流程，优先速度啊。目前海军正在进行舰队设计审查，那么预计未来仍然需要大约73艘小型水面作战舰艇。那么星座号目前建造进展是 12%， 造船厂有3000名员工啊。在星座级项目缩减之后，马里内特造船厂将会继续完成最后一艘自由级的滨海战斗舰，并且为沙特海军建造这个定制的4艘多用途水面作战舰艇啊。那么海军也在评估是否将中型登陆舰和大型无人水面舰艇等项目啊，直接转到马里内特造船厂进行生产啊。那么这造船厂的负责人表示， 公司将继续和海军合作，并且希望新的项目包括两栖破冰特种任务的舰艇，同时支持更快建造新型有人或者无人的水面舰艇，水面舰艇计划。美国海军计划向国会申请，将原定用于后续护卫舰的部分资金转移用于造船厂更容易快速建造的新型舰艇。海军预算数据显示，新座级的项目已经投入了大概20亿美元。那么国会此前批准了76亿美元用于6艘舰艇的合同项目。那么新座级项目最初是2020年授予了马里内特造船厂，那么设计是基于法国意大利海军服役的这个一种护卫舰，但是由于美军生存性的标准更严格，所以它军舰的设计复杂性大幅增加，导致第一艘舰艇交付本来是2026年就是明年推迟到2029年，造价也上升到了15亿啊，这是第三、第四。中央社报道，南海局势在10月底再次升温啊，菲律宾连续几天在黄岩岛附近展开海空巡逻，挑战中国海军和海警船的实际存在啊。那么第一次是菲律宾渔业和水产资源局10月21号执行海域的感知飞行任务时，拍摄到解放军 052D 导弹驱逐舰就是万吨大驱湛江号和 054A 型护卫舰大理号在黄岩岛周边活动那么菲律宾海岸警卫队表示，菲律宾飞机在执行飞行任务期间收到解放军40次无线电警告，有一架解放军战机和一架解放军的直升机近距离跟监这个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飞机但是菲律宾方面没有撤离，并公开双方对峙的画面，指中方非法存在并干扰了菲律宾主权范围的活动两天后的10月23号菲律宾海岸防卫队这个派遣叫卡布拉号多用途巡逻舰前往黄岩岛海域，跟踪并锁定中国海警船4305号和3305号两艘大型海警船。那么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卡布拉号向中方发出警告，要求对方离开菲律宾水域，目的是阻止中国在黄岩岛海域的常态化，就叫常态化活动啊。那么黄岩岛争议已经持续了很多年，2016年这个南海仲裁案裁定这个黄岩岛海域属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但是中国不承认这个南海仲裁，那么所以中国继续占领这个黄岩岛。美国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最近抵达南海，接替尼米兹号航母继续在印太地区部署，那么和过去主要被动防守相比，菲律宾最近明显的转向更强势的策略，主动巡逻、公开影像、直接对峙，将中国船只的活动透明化，这个提升国际关注并强化自身立场。韩国海洋战略研究所专家布兰丁认为，菲律宾连续公开解放军海军以及这个海警船的动态，它是一种资讯战或者叫舆论战，由透明化曝光来展现决心而美军航母打击群正好是驻留在南海，为菲律宾增添了战略后盾，对解放军施压的效果很明显总体来看，菲律宾正在从过去的克制与被动转向主动施压，而美国持续的军事存在则为这个策略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南海局势出现进一步的对抗趋势这好像是在策应这个台海议题这是第四、第五。原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吴仁华10月25号在推特上公布解放军 38军前军长徐勤先在军事法庭上受审的完整视频。1989年六四事件当中，中共元老邓小平调河北张家口的驻军38军进京镇压学生，时任38军军长徐勤先少将拒绝在调兵令上签字，那么38军最终没有进北京。邓小平后来撤销了徐勤先军长职务，指令总政治部保卫部拘捕了徐勤先，并交由军事法庭审判。徐勤先在军事法庭受审后被判刑5年。那么这段视频就是军事法庭受审的过程。那么整个视频的长度有6小时3分44秒。视频显示，解放军的公诉人先是批判六四学运，再指责徐勤先公然反对党中央的决策。在庭审过程中，徐勤先不卑不亢啊。庭审过程也曝光了当时军方行动的一些细节。徐勤先后来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刑满出狱后，徐勤先被安置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啊。那么2021年1月8号徐勤先病逝，享年86岁。第六，中日关系紧张，中国政府要求中国公民避免前往日本，引发大量在日本的中国游客提前结束行程返国。那么日本多座机场出现了返程的人潮，现场一度拥挤得像春运。吉姆新闻报道说，不少中国旅客拖着大包小包等这个排队候机，很多人临时调整了行程，提前返程返国。那么多名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东京的成田机场、大阪的关西机场都挤满了准备回国的中国旅客。有的旅客原本是在近期安排返国，但也有人是因为安全担忧，所以匆忙的结束了行程。那么有一名11月24号从东京返回福建的游客说，他搭乘的航班座无虚席，身边不少的同行者都是被家人催促提前结束在日本的旅行。那么航班管家的数据显示，截止11月24号上午10点，有12条中日航线取消所有航班。那么此前中国航司发出的日本航线特殊退改通知，那么航班管家监测还显示，未来一星期日本方向的航班取消率在27号上升到 21.6%， 创一个月的新高。这是第六、第七。法广报道，巴黎卢浮宫今天盗窃案调查有了新的进展。法国警察10月25号拘捕了4名嫌犯，其中有一个人就是10月19号进入卢浮宫行窃的4名飞天神偷之一啊，也就这4个人全部被抓了啊。巴黎检察官贝库欧表示，新被捕的4个人是2男2女，都是大巴黎地区的居民，其中有一个可能是10月19号进入卢浮宫行窃的4名盗贼之一。那么其他3人已经在警方行动中已经被抓捕归案，也就是4个人全部落网。但是被盗的珠宝到现在没有追回。卢浮宫的安保问题继续被批评。法国世界报报道说，早在7年前，珠宝商梵克雅宝的安保部门为卢浮宫做了一个审计报告。那梵克雅宝的审计报告指出，阳台是卢浮宫最大的安全隐患。报告甚至告诉卢浮宫，盗贼可能会利用高空作业车进行盗窃。结果10月19号4名盗贼真的按照这个审计报告说的线路 并且用高空作业车盗走了稀世珍宝。所以卢浮宫的珠宝被盗冤枉吗？真的不冤啊，七年前别人就告诉你该怎么弄了啊。第八，自由时报报道，台积电11月25号向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提交诉讼，控告前资深副总裁罗维仁涉嫌违反竞业禁令和商业秘密相关规定。台积电说，这次诉讼是依据双方签署的聘用合同，还有竞业禁止承诺书以及商业秘密法提出。台积电说明说，罗维仁从04年7月加入台积电，2014年升任资深副总经理，并且在2025年7月27号正式退休。那么今年3月他被调任企业策划发展部的资深副总，主要是为董事长和总裁提供这个策略咨询，不再负责研发管理。不过呢，在调任之后，罗维仁仍然多次要求研发部门召开简报会，并且索取先进制程的相关资料，包括正在开发和未来规划中的技术内容。台积电指出，罗维仁退休之后就加入了竞争对手英特尔，担任执行副总裁。公司因此认为他高度可能将台积电的营业秘密或者是机密资讯泄露告知或者转移给英特尔，因此采取法律行动。罗维仁七月底从台积电退休，十月就重返老东家英特尔担任研发副总，引发业界震动。那么近期还传出他在退休前利用高阶主管的权限，要求团队对他进行2纳米、A16、A14 等先进制程技术的简报，并且疑似带走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所以台积电目前正在会证，要告他。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人口危机到底可以炸裂到什么程度啊？我们先讲讲什么，讲两个问题啊，就是一个是中国的房屋有多少，一个是中国的家庭数量有多少。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人口危机实际上跟这两件事情都有关系的。那么网上的数据显示，截止去年年底，中国的房屋建筑总量和这个中国家庭数量的总量大概是这样的数字啊。第一个，住建部今年1月发布的全国建筑存量调查报告，截止去年年底，中国建筑总量 6.02 亿栋，6亿栋啊，大数据6亿栋总建筑啊，总建筑面积是10,070平方米啊。那么6亿栋呢，包含了全部的建筑类型啊。那么其中主体当然是住宅，住宅是 5.36 亿栋，占总量的 89%。但是在住宅当中，农村住宅占 76.3%、那么有多少栋呢？有 4.09 亿栋、那么城镇住宅 1.27 亿栋、那么 4.09 亿栋跟 1.27 亿栋不可相提并论，因为农村的宅基地盖的住宅一栋就是一套房但是城镇的这个住房不是，中国是高密度的住宅啊，高层建筑，中国的住宅全是高层建筑。1.27 亿栋那就相当的惊人，为啥？按照中国城市住宅每栋75套平均75套这个数据啊来计算，中国城市 1.27 亿栋住宅有多少套住宅呢？95亿套住宅啊。那么按照14亿人口计算，我就算是14亿人口，我们的之前都讲 不超过 12.8 亿，我就算14亿，每人可以拥有多少套？ 6.8 亿套。好，我们再来讲讲家庭啊。那么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最新的家庭数据啊。不过呢，这个 Helgi Library 有一个数据，讲这个今年的数据，今年中国家庭的数量 5.16 亿户，同比增长了 0.587%， 5.16 亿户家庭。那么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全国平均家庭人数 2.51 亿，你把 2.51 亿乘以家庭的总数量，中国的人口总数是多少？ 12.9 亿。这个数字和易富贤之前估计的 12.8 亿非常接近。所以如果你按照 5.16 亿户家庭来计算， 95亿套住宅，每户可以拥有18套住房啊，这就是概念了啊。大家就可以知道中国的住房供过于求到底有多严重，就是这么严重啊。就是中国现在实际上现在的情况就是严重供过于求啊，一套房子都不盖，一套房住房都不盖，你多长时间都够了多少啊。好，我们来讲讲人口问题。我们先看看过去六年中国新生儿的情况。2019年就是疫情前中国新生儿有多少？1450万，一年出生1450万新生儿。到了2020年下降到1205万，2021年1062万，2022年跌破了1000万，956万，到了2023年902万，到了2024年954万。那有人就分析说，今年中国的新生儿将会跌破800万，依据是什么？依据是去年结婚登记的对数610万对，610万对同比下跌 20%。 所以就根据610万对推算，今年中国的新生儿不会超过800万，也就700多万啊。结果今天直播一有网友提供了一个情况，说知乎上有个帖子啊，这个分析这个今年新生儿的出生的情况。那么在中国呢，新生儿呢出生60天要接种一个疫苗，叫这个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啊，满60天就要打。所以呢，脊髓灰质炎的疫苗呢，全国接种数量，你可以反映全国婴儿出生的情况，因为这一剂疫苗非打不行啊。所以截至这个知乎上的数据是这样，截至11月10号啊，脊髓灰质炎的疫苗第一剂接种了多少？410万。也就是说，从去年11月1号到今年9月29号这段时间里，出生的新生婴儿不超过410万。我们按照这个数据来推算，今年新生儿的出生总数449.4万，数据炸裂吧，相当炸裂啊！就是450，大数就是450万。我们之前还猜说，很多人估计跌破800万、700多万，结果只有450万啊。那这个数据可信吗？这个数据有相当的可信性。我去知乎看了，这个帖子已经被删掉了啊。那我们假设今年出生新生儿真的就是450万，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数据计算的话，今年中国的 总和生育率 0.7。 0.7 是什么概念呢？ 0.7 就是全世界生育水平最低的一个国家，中国。比中国高的，排在中国前面的是韩国，韩国是 0.72， 中国只跌到了 0.7， 香港是 0.76， 新加坡是 1.05， 日本，我们经常讲日本老龄化，日本老龄化，但是日本的总和生育率还有 1.2。你要是按照 0.7 的总和生育率，以中国14亿人口来计算，到了2030年，大概的人口会减少4500万。那么是五年之后啊，那么中国的人口的速度会接近日本失落30年的三倍，就是人口下降速度 3.2。那么会进入历史第一次加速式的人口收缩阶段。那么如果十年后到2035年，我们如果按照 12.8 亿的人口来计算，保持 0.7 的总和生育率，那情况会是怎样？十年就是2035年的情况会是怎样？那中国的人口就会减少1亿。就变成了 11.8 亿。劳动人口会减少一个亿，也就是在 6.5 亿到 6.7 亿之间。也就是说，十年后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将会持续的收缩。65岁的老人的占比会冲到 26% 到 28% 之间。也就是说，中国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那个时候2035年，中国的人口结构是儿童 1.3 亿，老人 3.1 亿，劳动力 6.6 亿。老人的抚养比是多少？ 47%。 47% 是啥概念？2:1，就是两个成劳动力供养一个老人。总抚养比就老人跟孩子加在一起 67%。 67% 啥概念？三个这个劳动力供养两个老人和孩子，就是一个老人一个孩子，基本上就是概念。总结一下，在总和生育率维持在 0.7 左右，在当前的人口是 12.8 亿的情景下，到2035年，中国的总人口不到12亿，那么其中劳动力 6.6 亿，65岁以上的老人 3.1 亿，老人的抚养比 50%，这就意味着在十年之内，中国要同时面对三种情况：第一个，人口总量下降；第二个，劳动力下降；第三，老年人激增，三重叠的局面。中国经济的天花板，再加上养老金、医保缺口，再加上房地产的长期需求萎缩，中国经济将会进入一条写进人口结构里的长期下降轨迹，这就是未来发展的趋势。那么所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如果中国真的发生了就是今年的新生儿不到500万，450万，如果真的发生这件事情，那也就是说老龄化社会、人口危机、新生儿暴跌这三件事情同时发生，中国的人口危机就不是很长远的未来，而就在眼前，这件事情就在眼前，这对中国经济人口即国运，也就是说中国国运向下行的这个趋势会非常非常的明显。 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就留点时间给大家来讨论吧。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情况，记得有人统计过中国的食用盐的用量，人不太会突然决定吃得很咸或者大量用盐，也不会太突然决定吃饭几乎不用盐。那么这几年中国的食用盐用量不断的减少，可能就象征着人口在不断的减少。是的，观点用盐量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参考指标。另外，之前上海市公安局啊数据泄露啊，那次是啊，当时是10亿啊，10亿，所以人口基数到底多少，情况很难，感觉很难弄清。我还是比较相信易富贤的估计，他的估计是12.8亿左右啊，应该不会超过12.8亿，但是也会超过12亿啊。根据现在的一些高频数据显示，中国人口还是会超过12亿，但是不超过12.8亿，他的看法大概是这样。那个数据库，很多人认为那个数据库就是10个亿，那就是全部。我觉得从逻辑上来说，它不必然反映是10个亿，因为那个数据库里有10个亿，并不必然反映中国人口就是10个亿。这逻辑上是这么说啊，它可能是10个亿，也可能不是10个亿啊。情况，几年前应该是2019年还是2020年，知乎有讨论出生人口，有人说他爸公司有一款外国进口的独占的早产专用安胎药，在治疗准则没改，而且其他药物竞争高峰时销量下降了40%，但官方出生人口只下降了20%，所以他笃定当时出生人口就灌税20%上下。这个必然吗？安胎药一定会用吗？你一定会用你才能说啊，不是一定会用。你比如说刚才打疫苗，那个疫苗一定会打，因为它风险很大啊，而且它是传染的啊。观点，即便是北京、上海这种城市，其实住房也是供过于求。是的呀，是的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一线城市供过于求，没有疑问呐，没有疑问啊。之前我记得南方周末还是南方都市报曾经做过一个专题，很长的一篇专题，后来被封杀掉了，讲的是深圳。为什么？他的数据有个数据非常炸裂，这个炸裂讲的是啥？小产权房，深圳的小产权房，它的面积超过了商品房的面积。那你说说看，就是小产权房的面积已经超过了商品房的面积，也就是说你红本的面积外头还有1倍，你说是不是供过于求啊？他为啥？很简单，因为房价很高，房价一直在涨，所以大家都在使劲盖房子啊。观点，2024年出生的人口在10月份前都有预估，出生估计不到800万，大概是780万这个样子，但最后统计出来居然是950多万。去年应该是失真了，去年还是龙年，去年大家都不相信超过800万，也是有一些指标性的数据啊。950万我认为肯定是灌水的啊，毫无疑问是灌水的。观点，中国人口一直占世界的20%到30%，清朝更是达到33%。去年中国新生儿占世界新生儿的比例是6%啊，即便保持当前的生育率不继续下跌， 那么本世纪末新生儿比率有望降到1%啊，这是在绝种的路上狂奔啊。观点不用十年之后的收缩，现在就在收缩，现在人口是在下降啊，很多工作看起来抢得很火热，但实际上根本招不到人。观点，人口年龄断层开始显现，连官方都开始取消35岁的限制。观点，东北三省近1亿人口，去年出生37万。中共当局整治老百姓，就是商君书治民五招，愚民、平民、弱民、疲民、辱民。唯一能够对抗中共统治的一招，就是不婚不育，没人矿可挖。现在很多人根本就他的想法不一定是对抗。现在很多年轻人基本上就觉得结婚是一件非常重的负担，所以现在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也甚至不愿意谈恋爱，不愿意谈恋爱，也不愿意结婚。这件事情成为一个社会主流的话，你怎么能够指望出生率会上升啊？就不结婚。不结婚哪来的娃呢？观点，上海才是中国人口的样板，上海跟黑龙江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海十多年前就已经人口负增长，是的，它是靠外来人口来补贴一下啊，只不过上海外来人口多，弥补了本地人口的负增长，下跌，不叫负增长，下跌，也掩盖了上海本地人口下跌的事实，是这样的，是这样。但是实际上我们很清楚，就看户籍人口就知道情况。韩国新生儿出生率创新低，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孩子补助，从去年开始，从孕期到孩子上大学，韩国政府给孩子累计资助1亿韩元，相当于50多万人民币。确诊怀孕有祝贺金10000人民币，孕期营养品，还有孕期体检、分娩费、奶粉费、月嫂费，这些都不用花自己的钱。之后的教育补助，每个月定期打给个人的。去年起，多孩家庭的孩子人数从3名降到2名，能拿到买房、水电费、申请学校各方面的福利。结果生育率依旧无法改善，还是生活成本，生活压力大，生活成本高，特别是育儿成本高啊。观点，老百姓不是对抗，是没钱。我觉得主要还是没钱，结不起婚，买不起房，你再搞彩礼啊，再搞个彩礼啊，生不起孩子，自己吃不起饭，怎么养得起孩子啊？观点。当时上海公安局泄露的人口数据，感觉上是全国人民的所有数据，应该是10亿左右，不好说啊，不好说。我还是相信易富贤的观点啊。情况现在去医院最冷清的是妇产科，很多次取消了，很多医院取消妇产科啊，和前几年其他科室的火爆。相比成了鲜明的对比啊。我女儿出生的时候还是相当火爆，排队，我记得产检那人山人海，排队我想至少排队1个小时。排产检，那人山人海。后来我们去那个医院看，人都没有，根本没人，根本没人，就是那个产检根本没人啊。观点，人口讨论有个盲区，就是没有讨论死亡人数、人口和预期寿命。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 今年中国平均预期寿命是 78.6 岁，女性是 81.2 岁，男性 76.1 岁。然而现在中国年轻人都在用健康换生存，经历了996的过劳，环境污染的侵蚀，食品安全的威胁，他们的预期寿命真的有官方说的78岁吗？或许70岁才是一个合理的预估。而且中国50年后平均出生人口高达2000万，50年后年均出生人口高达2000万，如果以70岁的预期寿命假设来预估，他们也该到了要死的时候。而统计局2024年死亡人口是1100万，难道真的有那么多人，那么多不死之人吗？两千万，70岁，对啊，那是应该有2000万，1100万，也就是说，有九百万人活过了多少？活过了七十。提问：我很奇怪，预期寿命这个指标用处是什么？明明应该有更科学的表达寿命的平均水平的指标。预期寿命对未来的指标进行估算，就是你预算未来的人口是多少，对吧？你比如说你在这个点今年出生了多少人口，你用预期的寿命你就知道未来若干年有多少人口，大概是这个意思啊，用来是算这个的。观点：之前房价猛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跟学区房和医疗绑定，以后新生儿减少，交社保的少了，中国房地产崩起来绝对是史无前例的规模。房地产不是崩起来，房地产现在在崩啊，不是崩起来，房地产现在就在史无前例的崩着呢，只不过官方媒体不让讲啊。最近我觉得今年年底还崩得厉害一些，我今天看我们之前报过银行卖他的手上的房子，叫什么直什么房，直销房，银行开始卖。我今天看到第一财经报道说，现在不仅银行在卖，国资部门也在卖。国资部门是啥？国资委，各个地方国资委。国资委为什么能卖？国资委手上握着很多房子，这房子从哪来？房子就是他们那些融资平台的房子，国资委在卖。那你想，银行又卖，国资委又在卖，都是手上握着一大堆的房子。你想想看，那卖他们一开始卖，那市场供应得增加多少？所以第一财经就说呼吁啊，各个部门呐、啊、要控制一下呀、啊，不能够卖得太猛啊。你想想看，他们在出货，这房价不崩见鬼了呢啊！情况：我是潮汕人，36岁，生了二胎。潮汕人的生育观念还是比较积极的，而我上大学时，外省的舍友至今没有生孩子，生育率可见一斑。情况：一胎化政策加中国式家庭，把所有的压力全部集中向了独生子女，没有隐私，没有个人空间，无穷无尽的攀比，永远无法摆脱道德绑架，个人存在的彻底粉碎。这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25号宇宙试图达到的结果，最后的结果就是种族灭绝。情况：有消息说自明年1月1号起，销售避孕药和用具将依法征收增值税。这就是瞎出主意，自作聪明的人编出来的故事啊，没有这回事。观点： 2050年跌到8亿是可能的。2050年8亿。上次我们那个北大的那个教授4亿。本世纪末4亿。2050年就一半，半成是8亿，目前应该是12亿左右。25年消灭掉三分之一的人口，应该很恐怖。然后这8亿人口当中，可能有4亿是60岁以上的老人，这意味着每个年轻人要养活一到两个老人。目前社保体系将彻底归零，必须重构。哪有钱？政府没有钱，政府全是在政府仓库里装的，全是债券啊。我不知道再往后这个社保也好，医保也好，怎么运行，很大的问题啊，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看不到解决方案啊。观点：中国的统治阶级出台的各项政策超极端，既没有长远统筹规划，更加没有让利人民。建了太多的基础设施，以现在的人口数据都用不着，人口数量都用不着。那么人口剩下三分之一的时候，那些设施更加用不着。而这些东西是要维护的，这些费用是天文数字，很容易算，很容易算。你就按照 1% 吧，维护应该是 5%， 理论上应该 5%， 你就按 1% 算。那中国的基础设施有多少钱呢？基础设施300亿，300万亿，300万亿，你 1% 就每年要花1万亿，3万亿，3万亿，每年要花3万亿来维护，多少钱？你说多少钱？3万亿什么概念？每年中国政府向社保转移支付，大概是去年是 2.68 万亿，也就是说，基础设施的维护费一年相当于中国政府向社保转移支付的金额，补贴的金额。那现在已经一大堆的窟窿了。这个还没着落呢，这三万亿还没着落呢，一分钱都没着落。之前呢，燃油税里面其实是包含这三万亿，但实际上那钱已经拿去干别的了，根本没落在这上啊。情况：中国人这种活法不行，小孩每天学12小时，考上大学没有工作，打工每天也是12小时，而且没有办法照顾一个小孩，根本没法生小孩。情况：我的外甥和他太太两个大学工科生毕业生，两个人都40了，还在努力还房贷，结婚多年仍然不敢要小孩。年轻夫妇不得不在孩子和房子之间二选一。如果政府说只要年轻夫妇生小孩，那么房贷的 50% 由政府负担，那这个举措可能会增加婴儿出生率，但是也不保险一定有效。那大家都买贵的呗，你说呢？而且政府哪来的钱负担 50%？ 没有钱，政府哪有那么多钱？政府没有钱，政府仓库里全是国债，全是债券。看到墙内北大教授预计2100年，就是本世纪末4亿啊。易富言也做了类似的预测，1.8亿，本世纪末是1.8亿啊。所以中国人在未来要消亡。1.8亿是什么概念？日本现在多少？日本好像3个亿吧，美国是3个亿，日本是1点几个亿，我忘记了啊。观点：中国把过去的积累、未来的资源、国际的利益和人口的高峰，在过去20年里全部集中变现，而变现之后收益全部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中国未来像一张通过透明的玻璃看物体那样清晰可见。观点：北欧、日本、新加坡都已经证明，出生率主要降到1点多， 无论投入多少金钱和政策都不会再上升的了。与其勉强去拼出生率，不如及早改变社会和经济制度，为人口老年化减少做好准备 和人口减少做好准备。中共干过这样的事情吗？没有，中共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都是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儿。苏北老家县城已经倒闭了2家老牌幼儿园，整个县去年出生900个新生儿，一个县900个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人口对中国的意义还是和改开的年代一样吗？如果中共觉得底端人口是负担，只想带着寡头发展，能走下去吗？那些人不够呀。你的意思是啥意思？就说这个故事走着走着就变了呗。变的理由是啥嘞？你的理由是啥嘞？你说呢？低端的人口是负担，低端的人口怎么是负担呢？他创造财富呀，怎么就负担呢？理解吗？啊，如果你连这个都不理解的话，没什么好讨论的呀。啊，人口不管低端还是高端，都所有的财富都需要人口去创造。你现在的需求，你现在的所有的设施，是按照这些人这么多人来配备的。你现在没有这么多人，那结果是啥？不是很明白吗？观点：房地产泡沫带来的超级失业潮，在没有福利兜底的中国会带来多少死亡？这些人可能没有钱支付医疗费。在讨论人口的问题时候，这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就多了，那你医疗也是问题，养老不是问题吗？养老一样是问题啊。医疗养老这个除了这些以外，你还有很多问题啊。你比如说住房，你人口问题首先反映在房价上，房价就要跌呀。而且你知道跌到哪儿吗？不知道跌到哪儿。95亿套房子，你怎么消化？怎么消化？每个人都准备卖掉啊。人口越老化，依赖政府养老金的越多，既得利益越多，中国社会越不容易改革，进入恶性循环。眼看他起猪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也许是这一代人亲眼目睹的悲剧啊。观点：我过去20年住在上海，2011年生老大，2013年生老二。老二报完户口的时候，虽然那时候并没有开放二胎，上海由于是个老龄化极其严重的城市，已经对二胎报户口不设限，但是绝大部分人并不知道，也不敢这么做，因为来自街道小区、工作单位、产检医院的限制应该都还在。简单的说，就是数字上已经撑不下去了，但大部分人还是在稀里糊涂地执行着荒谬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回想，如果在2010年以前就知道易富贤老师，而且我打算一直住在中国，我应该是选择不生孩子。提问，请问王老师，现在住院打中药注射液是不是很荒谬？当然相当荒谬啊，把中成药往静脉里注射，这不疯了吗？我问 ChatGPT 说中成药注射液不符合现代医学逻辑。不符合逻辑？没有啊，根本就是草菅人命啊，草菅人命啊。啊，为啥？你注中成药为什么要注射到静脉里面去？你不疯了吗？这个疯狂。观点：计划生育最大的问题在于加速改变生育观念，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啊。优生优育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加甚于少生少育，后者压制生育欲望，压力解除后尚有恢复可能，前者是否定一切条件不够优育的生育行为，树立一种生育行为必须建立在充足的物质条件之上， 生育一定要以阶层要生为目标的价值观，后者才是导致中国生育率下降速度远远高于发达国家的主要原因。说得非常有道理，非常对。观点：所有中国人生活的区域，资源最贫瘠的竟然是所有最富有的，啥意思？所有地区最富有的啥意思？可见中国就是政治制度出了问题。资源最贫瘠的竟然是最富有的。 OK， 明白了。人口结构和数量看起来确实影响经济的最主要因素。记得日本央行行长也说过一个观点，是日本失去的30年其实主要的原因是人口结构和数量的变化，并非他们应对措施不对。实际上如果按照基于劳动人口的经济增长率来看，他们做得比美国都好。情况：周末在一家日料店吃饭，旁边一个大腹翩翩的中年人在对自己的女儿进行仇恨教育，讨论高市早苗对台立场。小女孩期待地问他，如果开战你会上战场吗？他爸爸说，我不会去，我们的军队人很多，军队打完了还有二三四岁的年轻人啊。坐标五线小县城，身边有从事去日本代购的人，我问近期情况有没有影响，他说毫无影响，该去的还去。另外目前海上实弹演习，墙内也是风平浪静，甚至讽刺炸鱼演给老百姓看。王老师，我最近看到推特上很多西方穆斯林冲突的消息，请王老师能从专业的角度分析一下吗？啥意思？我没懂你的问题是啥。西方穆斯林冲突的消息，西方，我不知道你在问啥，什么意思？西方穆斯林冲突，我觉得这种冲突越来越激烈。你说的是白人和穆斯林吧，或者是基督徒和穆斯林吧。另外我生活在中国东北，确实人越来越少，很多基础设施很好的城市，辽宁抚顺本溪几万一套的房子比比皆是。就是人口现状，东北的人口现状跟上海的人口现状就是未来的其他地方。优生优育应该是优渥的民主优质的教育，结果这四个字居然扣在老百姓头上，要求大家花更多的成本去生养教育，简直是反天罡。明谢肖勤力，谢谢一罐朝日啤酒，谢谢啊。 Harry 冯，谢谢2313，谢谢。新闻是历史的初稿，感谢王先生的耕耘与付出，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